们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长生在这里面，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不仅能够靠近你，让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主，因为我们渴慕，主，你就加添我们的力量。主，在我们贫穷的时候，因着我们的渴慕，你的丰富，就让我们贫穷的不再贫穷。主，当我们伤心丧胆的时候，主，你是我们的安慰，你不仅安慰了我们，是你是我们的安慰，是你是我们的喜乐跟满足。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主，我们不仅要常常的靠近你，我们常与你面对面。主啊，让我们能够长生在你的里面，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就如一个断过奶的婴孩一样，因着你，单单因着你，我们就有平安，就有喜乐。我不再求别人，因为我们知道一切所需的你都为我们预备，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你都已经为我们预备。我们还担心什么？我们还挂虑什么？我们就定义把我们自己全然的交托，全然的放在你的手中。哦，主啊，好叫你为我们预备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安慰，你为我们预备的喜乐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喜乐。主，我们赞美你。哦，主，我们不断的赞美你，因为我们不断的与你面对面，因为我们不断的在你的里面。我们赞美你，不是只是因为我们知道你，我们赞美你是因为我们尝过你同在的滋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是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高台。主啊，你是我的善哉。主啊，你是我的避难所。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接受我们的赞美，在我们当中继续得着你当的一切荣耀。主啊，你说当我们进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的话也在我们的里面，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说话，都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感谢主。OK， 我们让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今天呢，先把这一段经文一口气把它读完，就从第七节读到第二十五节。到了第七章的一到六节，昨天花点时间，保罗在讲到跟人，我们跟律法的关系。过去我们在最终，我们跟律法的关系是一种关系，律法光照我们，指出我们的罪，说显出我们的罪，本来我们还不晓得，说律法还没有信主，律法的关系是什么？就光照我们。而且律法会用这句话说，叫我们这个会因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就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字里面发动，这个字叫发动，等一下我们还会了解啊，这一方面。所以律法叫我们治罪，而且律法会叫我们里面的罪会发动，这让我解释蛮多。那当然是，所以我们就犯罪了，而且不仅有罪性，而且带出罪行，所以性行为、罪性跟行为都出来。It's just not， 只是 nature， 好像只是哎，在我，因为我们没有罪行，我们看不出来，但那个东西看不出来，不代表我们没有，我们就在里面。所以这时候罪性、罪行都出来，一个是 sinful nature， 一个叫 sinful 所谓的 acts。 所以我们真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呢，我们要跟罪分开的时候，我们同时有个观念，我们现在跟律法 也跟他分开，就说我们对律法死了。所以真正用过夫妻的关系啊，如果丈夫在，妻子是不自由的，那丈夫走了他就自由。那你给一个感觉，就保罗你这个人真是过分。第一个叫我们不要守律法，就意思说你是叫我们去犯罪。第二个甚至你要我们跟律法断开，就是说 不受律法任何的牵制。那你甚至有点藐视哦，不要忘记律法是神给的。两件事情，过去你讲办因信称义，称义不是守律，不是你给人家一个错误的观念，说这样的话保罗你是不是鼓励我们随便的犯罪，随便的放纵肉体？保罗没有这个意思，保罗的意思是说律法有不足的。那更糟糕的，讲到第七章的一到六节的时候，好像要把律法完全丢掉，不要受律。那这样的话保罗你是得罪神的，因为律法是神给的，从摩西开始到现在，我们的一祖宗一代代都是守住律法。不要回到旧约说，如果你照律法做就蒙福，如果不守律法的话，不照律法做你就受咒诅。保罗你是不是搞错？所以在后面这段的经文，一至从第七章第七节到末了，保罗再次的说律法是对的，是好的，确实从神来的，但律法不能够帮助我们活出神的要求来，律法只能够告诉我们神的要求是什么，但律法没有能力帮助我们活出神的要求来。所以问题不在于律法，问题在于什么？在于罪。罗马书第七章除了这个因信称义以外，第七章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只有第七章我才更加的清楚知道，在欧永亮里面没有一样好处，没有一样好处。特别从第七章让我知道一件事情，人很容易自义，因为他认为对，他自己不认为是对，不认为是错，他一直认为是对。只有第七章我才明白，一个人是罪到一个程度，可以利用律法做借口来犯罪。那第三个，所以既这个律法是对的，罪是错的，律法是对的，罪是错，罪错到一个程度，严重到程度，可以利用律法叫我们去犯罪。前面已经讲了发动，后面用这个另外一个字，等下我们再谈谈。那第三个，这个罪是脱不开的，这个罪在我们的里面是脱不开。如果没有救恩的话，我们永远是在罪的瑕疵的里面。所以为什么要破碎？为什么要放下？不论你听的是烦的还是不烦的，因为你不把罪甩掉的话，你永远起不来。你不能够胜过罪，我不能够胜过罪，我们永远不可能过一个得胜者。随便一点事情，有时候你玩了你会发现，这个事情真有这么严重吗？真是这么大吗？但是我们抓住那个事情，先不要说别人对错了，先讲自己，就是别人错得很厉害，错得不得了，但真的会影响到那个程度，那为什么也让你开始也会错呢？不能在哪一方面你要回应，因为里面还有个罪啊，或是这个罪还没有被辖制住啊，第六章那边所说的。而且这个罪 so subtle， 是这么的微妙，我们犯罪还不以为罪，我们自义还不以为是自义，我们觉得虽然我们会讲哎呀你要看开一点，我们就看不开啊，我们跟别人说你要放下，哎呀这种事情不要计较，就是你要计较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罪中间产生的结果是非常非常微妙。所以我想呢，后面这段经文我们需要花点功夫来思想一下，免得我们觉得哎呀不破碎又怎么样，破一点就可以了，破一点我叫宗教行为，修改一点，你真要破碎 虚心的有福了，你一定要 understand 那个字，虚心有福了。虚心这个字叫做破产的意思，你查查字典。而第二个就变成乞丐，看你要怎么翻都可以。虚心要破产，另外一个你要变成乞丐，一说里面，所以读到圣经的时候讲，我们里面一无良善，我们都会讲，都会背，甚至我们用这些经文教别人。不，你真认为在里面一无良善吗？如果是的话，我们一讲，人家一讲你就跳脚。所以这段的经文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那还在操练，还在不断的操练。不过当我开始明白的时候，我发现任何事情发生的，第一个我先要问我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回应？怎么会有这样的叫别人放下我放不下，叫人看开我放不开，叫人不要计较我还是真正计较？我一定问第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这样？那完以后我就要站立得住啊。哦，原来这方还需要学习。哦，原来这方面我自己检讨。哦，这个我说我自己，这个我们在学了，我不说只是我，我们都可以学。难道人家讲保罗，保罗一点感觉没有？我常问了，保罗你这么厉害，又说你其貌不扬啊，又说什么什么言这个语言粗鲁啊，什么东西？然后就是要保罗，你看你这个人就是心中有鬼，所以人家把彼得啊什么都会结婚，都会讲道，都拿薪水，你什么都不要，是不是你怕你讲的不好，所以不敢拿薪水？哎，你读读哥林多后书是这样说的，保罗你超厉害，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好像死人一样，有人这样的说。保罗说你讲的对，我已经对我自己死了，我对世界也死了。这样的人人家看不懂，原谅我这样的说，这样的人甚至会惹人讨厌。你还要做基督徒吗？你还要做门徒吗？但有两个先知我祷告到弟兄从建开始，那是1989年的时候跟我说，弟兄不要 become a Mr. Popular， 也跟我说不要成为一个 politician。 我其他不懂，你越好人家会越欣赏你啊，你越好人家会喜欢你啊。不过好人有两种，一种就是大家认为好的好也很好，起码不要让人家生气啊，不要人家讨厌。不过还有一种好是神认为的好，哎，这个出来的时候就麻烦，不见得每个人认为你好，不见得每个人都喜欢你。这你读加太书，保罗说若不是传十字架就没人会讨厌我，保罗说的，我一讲十字架每个人都讨厌我，一讲破碎每个人都讨厌你，或者你活在破碎的过程里面，人家不见得喜欢你。你还要做门徒吗？讲白点，你还要做基督徒吗？求主恩待我们。所以有时候你真的，如果你一生所追求的，所以一生所信仰，到最后我真是越来越明白主耶稣讲这句话，不是对不信说，若是你赚得全世界，包括你的名誉、地位、金钱等等， become a Mr. Popular， 若是失去了生命有什么益处？这句话是真的，但这句话没有几个人听得懂，或许听的人也没几个人愿意走上去。我想这些日子来，从六八班的开始慢慢，但是我不是希望，不是我随便讲什么讲我，但我从这个神的话语一起来跟大家思想的时候，有时候我感觉到是不是我讲的东西跟大家的看法相反，这是跟基督教的文化相反，因为我已经听不到这个，我们听到都是成功神学，我们听到都哦讲 make people feel good， 叫做所谓的叫人欢喜的心理学。我常觉得做基督徒真要做这么苦吗？不，从个角度来讲 yes， 这个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 因为主耶稣说，若与我一同受苦，就与我一同得荣耀。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现在读一下这段经文，第七节，我们一直读到25节，我们先读一遍，然后慢慢的我们点来去思想，来消化这段经文。 OK， 我们起来读。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本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头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的。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OK， 这段经文我刚已经说过了，就提到的就是第一个是讲到律法是对的，是好的，是善的，只是我们的罪是坏到一个程度，甚至可以利用律法叫我们更多的犯罪。 OK， 请大家留意这边用的口语啊，请大家留意14节。我先把这个句子，因为这段蛮长的时候，14节，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如果你留意的语文的话，你从14节开始，除了前面第一个开始，我们原晓的，这是咋讲到，然后后面呢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从那边开始，后面保罗不再用我们，保罗中用一个字叫做我，因为从14节开始，这是保罗自己亲身的经历。你读后面，我觉得，是保罗亲身的经历。换句话说，保罗这边要提到一件事情，是说这边所讲到的是什么呢？是讲到保罗，解经家这样的说了，后面这段话不仅是讲到一个的不信任神的人，甚至讲到一个信主人，特别讲到保罗的经验。原来不信神的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他还不知道罪，他觉得逼迫基督徒，是很正当的事情。 等下我再提提，那他怎么会回转？那第二个很重要是在这里，所以他觉得没有没有，但是一觉得信了耶稣以后，他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在他里面更加的明显有个东西是罪。他过去在罪中啊，没有神的生命，他活在罪中的那个老旧的生命，他觉得很自然，因为就这样，从生传那天就是这样的生命。但他活到信了耶稣以后，他觉得他有个新的生命在他里面。或许过去他有人的自己的肉体，现在有神的灵。他突然发现这个人，旧的这个人是很糟糕。不仅这样，而且糟糕到一个程度，是可以利用神的事情来犯罪，而且更严重是他甩不了这个东西。所以后面呢，所以有解经家，特别有一个让我妈玩，他每次看到一个解经家，他每次看到很多罗马书的解经书的时候，他一定是看第七章的第十四节。如果解经说这不是保罗自己的经验，是说大家经验，他说这本解经书一定解错了。当然你要不要走这么极端啊，是一件事情，当然可能你也没有个办法，因为你本身不是解经家。不过他非常讲，不过从语文角度确实是从十四节开始，除了最先两个字中文这样翻的，就是其他都讲我都讲我，所以这是一个事实。谁能够叫我脱离这躯身体？保罗说苦得不得了，这是一个事实。坦白说，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事实。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我们都以为做基督徒以后啊，天就亮了，然后什么都门也开了，那没有。原来那时候进到一个征战是什么？原来是里面一个征战，原来是里面的一个所谓的善与恶。这里面的一个叫做属以撒的，一个叫做这个以撒的，一个叫以实玛利，一个是应许的，一个是所谓的肉体的，一直在挣扎。所以如果第一个我要告诉各位，做一个基督徒以后，如果你是一个真基督徒，真正会基本上你开始进到一个拉扯里面，矛盾里面，不是外面，是里面，里面站立得稳吗？今天我不是要讲这个，不，你读到以弗所说，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如果里面的征战没有打赢的话，我的建议是说你要打外面的征战很难，里面的征战都没有打赢，你要打外面这很难，太容易给仇敌在征战里面，因为里面太多破口，太多给仇敌机会，甚至你控告你，甚至攻击你，仇敌啊，撒旦。所以当我哪一天，我们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谈到我们是咸鱼翻身的，那很重要，成为活鱼。你还是咸鱼，我还是咸鱼翻，我还是说你不要打这个仗，因为被吃掉的，你活鱼才能够打这个仗，这是很重要。所以十四节啊，只是我提，因为这段经文蛮长，但从这个角度你可以分开两个。所以呢，第七节到第三，保罗在告诉我们罪的严重，甚至用律法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不是律法不好叫我们犯罪，乃是我们的罪坏掉的程度可以用律法成为我们的借口来犯罪。 OK， 我们就来读读，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又来了，断乎不可，断乎不是。所以保罗，因为有人这样说，保罗你搞错了，第一个叫我们不要守律法，一说我们就可以放纵肉体随便犯罪。保罗说 No， 你不守律法是说不能够用自己的肉体的努力达到律法的要求，所以你需要靠主耶稣基督。保罗说甚至到即将，我刚已经提了，哦，你要把律法放在一边，跟他断绝，跟他没有关系。你保罗你搞错了，律法是神给的，你把律法看得这么糟糕吗？是罪吗？保罗说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就不知道何为罪啊！这几个礼拜我们都谈到这些，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就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然而罪因着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诫命就律法了，诫命叫诸般的贪心 所以这边讲的贪心不是一件事情哦，是猪般的贪心，等一下我再解释。在我里面发动，因为没有律法之先，罪是死的。我们现在弄这几节，这两节经文，第六节到第七节，请他留意这个字。用到罪的时候，当时罪就就说跟神的关系就结束了。或许罪从另外角度啊，死跟神的关系结束。那为什么死这个会跟神的关系结束了？是因为罪的本身，罪是什么？就是没有达到神的目的，没有达到神的要求。OK， 先一步步来。因着死，证明每个人都有罪。什么叫罪？每一段我就错，我没杀人放火。OK， 不是杀人放火而已，乃是说你的一生活着有没有走在神的心的里面，有没有达到神？那当然，你又问这问题了。神的要求太高了，不，神说我创造你的时候是按照我的形象，按照我的样式，我已经把能够活出我旨意的功能给了你，所以这是叫形象。你要活出我的样式来，意思说照我的心去做。所以人本来就应该有能力走在神的旨意里面，那为什么人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圣经讲到，当一个人，这是他的选择，甚至用保罗话，他是故意的离开神。从选择到，而且选择了不走在神下，以致离开神。请大家留意，这边律法是罪吗？断乎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请大家留意，这边用到这个罪的字，除了没有达到神的标准这个观念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就叫所谓人的堕落。罪不仅是离开了神的心意，基本上是离开了，还是同一个观念，离开了神的心意，基本上这离开了神，这带出一个叫做 fall back， 就是这个不叫 fall down， 应该叫做这个人当堕落的时候，他当往底下走的时候，他自己没有本身没有力量回到神面前。你手上拿的东西，如果那个手上的东西说我不要你手扶的，你就把它挪开。请问当你挪开这个东西，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走，他就往底下走。请问这个东西还会爬回去吗？所以最带出一个观，其实更清楚的观念，我不能够说两个观念，就是离开了神，而且离开了神是回不去的，这叫罪。离开了神是回不去的，我说靠他自己的力量是回不去。 OK， 然后就说律法是这样吗？ OK， 律法不是这样，律法不是给我们一个就是好像是罪嘛，一说叫我们离开神而且回不去，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道是罪，非律法说不能够贪心，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然后借着罪趁着这个机会等等。让我再讲，这时候呢，保罗用了律法，因为他讲律法，所以用了十诫里面的一诫，马上你就会问了，有十诫问我们只用这一诫叫贪心，他可以讲别的，问不用了，就偷啊抢啊杀啊都可以啊，问我们只用这个，因为这个贪心是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所谓的微妙。这边讲一个字，因为不可贪心，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然后最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我里面猪般的贪心在里面所谓的发动了。整句话是在这里，贪心是一件事情，我们认为是一件事情，但贪心带出的表达或者表现是很多的，对不对？人贪心是一件事情，圣经十诫说不要贪人家的妻子，不要贪人家的财物，那就很多件发生了，贪心是一个主要的发生的原因，所以呢，产生很多的结果。贪心如果是讲罪性，就产生很多的罪行，贪这个贪这个。当然，在贪心的当中，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什么叫贪心？ 贪心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说，你要得你不该得的，这个叫贪心。所以当你去求不该求的，当你硬的要不该要，这个叫贪心。这条线是很难画的，你怎么知道什么叫该与不该，很难画。所以呢，神要把这个的责任放在你我的身上。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什么叫该得，什么叫不该得，所以你需要来寻求神。只有神可以告诉你这是该得，这不该得。只有神清楚你该得的对你有帮助，你不该得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整个的这个字中文是翻成叫做所谓的贪心，或是这边所说的讲到这个猪般的贪心在我们里面发动。这个字原来的最基本只是讲一个人的所谓的 desire， 他的需要，他的期待，他的要，或许他的好奇，看你怎么翻都可以。这个基本上是神给人的一个功能，或许这是一个人可以长进，这个人就可以往前走，这个人所谓做很多事情的动力动机，因为他有个这个东西在里面。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人没有这个动机的话，所以你有时候你说孩子读书他没有动机，他不知道干什么。我们这次这个缅甸来的这位我们说是几个礼拜前在我们的缅甸这个学生中心有个女孩子过来，因为她小时候手断了，医生没有叫，所以手都这样弯的。所以这边呢有个基督教医院就愿意帮他重新开刀，把这个手重新开的锯断，大概是再把它重新接上，然后把它弄直等等。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这等于我们的同工把他带大的，这个女孩她有几这次胡牧师过去跟他们谈就是说带他们一个礼拜的这个退休会的时候，就这些人来的，说在台北这些都来。他们现在发现一件事情很重要，就这些孩子现在很喜欢读中文，以前他们很不喜欢读中文，因为这个女孩子说了她学会中文还不会这么好不回到中文，她觉得台湾好得不得了。所以这些孩子希望如果来台湾的话，他们现在把中文搞好。以前读中文是没有动机的，可以懂得我讲一句话一次，有什么用？出去没人跟你讲中文，就在那个学生的中心，只有几个人讲中文，那出去更没用不过他们发现这个女孩子快哦，她听她的同工跟我说，这个、我们的同工跟我说，牧师不得了，她胖了5公斤了。然后他说我什么都不要学，我只要学电脑。每样事情都有个动机，所以你再问为什么神要把一个叫做 desire 一个欲望给你，或者把一个自由意志给你，把一个感觉给你，把一个所谓的好奇心给你，因为神要你活着有目标，有方向，有动机，你会往那个目标那个方向走。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你的这个 desire 没有有个的限制，或者有个清楚的限制，很明显你会过头，就变成一个叫做罪。罪是什么？离开了神的心意。神要给你这么多，你觉得你需要有这么多，神给你这么多，你感谢主，这是对的。所以神给你多给你少，今天给你这个是10000块，但是等到你几年以后因为很多的事情工作等，给你100万，都是感谢主。但你不要在领10000块的时候就想到神为什么不给我100万，因为时间还没到，因为你的需要还没到。但你需要到的时候，你会问，你不用担心，神啊，你把这么大责任给我，我有这个能力吗？神说我早为你预备。神知道你的要，神也知道这时候你不需要的是什么。所以走在神的旨意，我们这几年这样弄下来，我想大家越来越清楚， 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想哦，我要走到神的旨意。其实搞了半天，我说寻求神的旨意，是希望神遵行我的旨意。我们求啊求啊，祷告祷告。神，所以你只要问一件事情，神啊，你要我做什么？不是我定了一件事情，神啊，你要帮助我把这件事做成。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对我来讲，因为我知道那条线，如果我不弄清楚，我会不要说白走了，而且会出错。但这条线也不在我来做决定，如果我能够定出那条线来，我就不要，我就是不需要神了，或者我就是神。所以神从亚当夏娃开始就定了一个叫做线，叫做分辨是非的那条线，叫做讲得清楚，叫神讲得很清楚，这个树这个树这么多都可以吃，只有这棵树不能够吃。所以呢很清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避免犯罪的话，落在罪中，不是过你过一个害怕，这个不敢做那个不敢做，你要坐在神的心的当中。比如传福音是应该的，所以你就去传福音，绝对不会做错。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歇事前有这样的祷告，我想你传的那个也不会错。神啊，等一下我开口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知道怎么讲。等一下我开口的时候，你需要让我的态度应该有个什么态度。原来大事小事，我不说过吗？这几十年，现在大家已经有点成为习惯。最先操练的时候，我说我买个菜都问问神，因为我定义学一件事情，我要进到一个不犯罪的里面。你看呢、啊？这个圣经有点颠的，不，你说不叫矛盾吗？不，你想看，当你心中以神为乐的时候，神会把你心中所愿的赐给你。When you put your delight in God, He will give you your heart desire. 原来神乐意把我们心中所愿的给我们。哦，这很大，对不对？但是前提是在这个，是否你把神的事情成为你最喜乐的事情。When you seek, when you look for God's 讨神喜悦的事情，神就会把你心所愿给你。神不怕你的愿有多大，不怕你的 desire 有多大，神只怕你的 desire 是在神的范围旨意的以外。所以为什么大事就要寻求神？为什么我在说，在你发飙以前，在你反应前，在你害怕挂虑担忧前，在你放弃前，给神五秒钟，没有别的，让神来掌管你的 heart， 你的 desire。 当这个 desire， 当这个欲，这个所谓的欲望，这个可能还是有点这个比较负面点，基本上这个 desire 在那里面的时候，如果因为这个 desire 会产生，应该我已经讲叫动机，要动力，就产生一个所谓的意志，就成为你的 will， 所以你就决定会做什么。当你决定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所以你的 desire 告诉你决定做什么。当你决定定下的时候，你就开始就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以至于开始不对的时候，你的决定就错了，你的决定错的时候，后面错就越错越，就离神越来越远。所以你的第一件事情，我的第一件事情要做，就让神掌管我的 desire， 掌管我的欲。很多时候有些是正面的，神啊，我希望这次的服事，等一下我跟人家传福音，或者等一下我希望很有果效。纵然这是正面的，起码从你的了解来看，这是对的。不，还是跟神说，等一下我讲的时候，等一下我做的时候，你要保守的心怀一念，让我这样的对是在你的对的里面。我的对 是这样对，但我里面有没有杂质我不知道，但神啊，你在我这样的时候，你一定要扶持我，让我的对不是我的对而已，而是在你的对的里面，不是这样吗？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发现了、我们常说有没有神的同在，不是拿个头给人家摸一摸，然后被圣灵摸一下你就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因你要不要忘记一件事，你是要更多的像神才能够有神的同在。永远我永远不会变成神，但是你需要有神的性情，你需要有神的喜欢不喜欢，你需要有神的原则，你才会与神同在。如果你是一个很干净的人，很爱干净的人，那个人你跟你关系很，那个人非常喜欢你，但是如果他的换衣服都不换，臭臭的来找你，你还是跟他说你要不要换个衣服再来找我，我知道你很好，我知道你很尊敬我，我现在很你很喜欢与我同来找我，然后跟我在一起，但是坦白说你身上的那个味道我受不了，你要不要换衣服洗个澡再找我。神同在不是拿就是说在神面前碰碰神，我喜欢你同在，然后就讲拿着东西就跑。神的同在是你需要走到一个地步，你的生命你的性情包括你的做法等等越来越相信神，这就叫成圣。成圣绝对是圣灵工作，我还在谈这个事情，还在要解决什么叫成圣，但是真正带出成圣的力量是圣灵工作，绝对对的。但是我要问的是，或者我们要问的是，你希望圣灵帮助你成圣，你圣了吗？你愿意分别出来了吗？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知道贪心，其实如果我们的里面那个 desire 没有愿意被神来掌管，你的思想会错的，你的意志会错的。如果你的 design 没有被神掌管，他就你都不注重我的感觉，你都不注重我的看法。 OK， 我要注重，我要尊重，但是我不能够以你的看法为你的看法，我不能够以你的感觉为感觉，因为你的感觉你的看法不见得对，包括我的看法我的感觉不见得对。所以我们需要都来到神面前，每个都讲。所以当你的感觉也好，你的看法也好，或者你的 desire 也好，是在神的掌管底下，你的意志就对了，底下你的思想对。讲到神啊，求你保守的心胜过一切，你的心包括三方面，一个叫做你的 will 你的意志，第二个你的 mind 你的思想，第三个叫做你的 emotion emotion，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敏锐的，非常敏感，看你怎么说的，是一个很有感觉的，从某个角是你的动机，那个东西香你就过去，哇怎么这么香啊，你甚至会走路走走、有时候我跟我妻子走，从 后面巷走过去，有走走哦好香、因为那边有几个那个桂花树，然后他就问哪边有桂花树，我还帮他买了两棵桂花树，都死掉了，原来桂花树要种在地上不能够种在盆里面，第一棵死掉了，第二棵在大润发买的还90块的，89还90块一颗。我说百分百共识，第一颗死，第二颗我们找请国志，国志很会弄花，他也搞死了。现在我就发现了，桂花不能够种在盆里面，桂花要种在地上才行。那走过他，哎呀，问我们一闻就桂花，在哪在？他就问，那是一个 desire， 那是你的感觉，但这个东西。是人家桂花树，你不要把人家树搬回家，我好喜欢呢、我一定。所以有一次他走过另外一家，他有一个很大的盆子，我买那个是小小盆子，就拿我说长大一点再换一个大盆，他那个是很大的盆子。有一天我就跟他，你真喜欢，我敲门看看看那个人要不要卖那颗，不好意思把它搬回去，我也搬不动。不，我说的是在这里只是让他听得懂，你的操练不是更多的知识，知识是重要，你更多的操练不是我咬紧牙关我就定，你更多要操练是你的 desire 你的感觉有没有被神来掌管。你感觉好是因为神，你感觉好 或者有那个满足，有个喜乐。你看看，有些人要穿什么才有那种满足感？有些人就像各位，你在这边什么都没有，还六点钟就跑过来敬拜，你有个满足对不对？没有的话我就昏倒了。但是有一些人说有什么意思？有一些人说这么早跑来有什么意思？哦，去逛逛西门町逛逛什么？现在大家没人逛西门町，以前我们那个代是逛西门町。不，有一些人这个，所以是什么满足你？是什么吸引你？什么成为你的 desire？当你以神为中心的时候 ，When you put your delight, or have your delight in God, He will give you your heart desire. 他会把你心中所愿给你。当亚当夏娃，他没有，他只要以神为他满足，他不会出了这个错，他不会这个错错到整个人类都离开了神。没有别的，只是单恋间。真的，有时候你想想看，这么多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就那棵树不吃，不吃又怎么样呢？他就过不去啊，他就计较那棵树啊，他就想那棵树，因为它里面那个design很强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就搞了半天，他跟神就对上。神说你要这样的话你可以做的话你可以试看看的，你不要在我的掌管底下，你不要在我的服侍底下，你可以走你自己的路。神说 OK， 你一定要我走开我就走开，手就挪开，他就犯罪，他离开神。但光景更糟的是什么？他掉下来的时候只会往下掉，他回不来，他回不来。这是讲到罪。然后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慢慢来，甚至这样的可以用律法来帮助他犯罪。这律法是对的，但罪是坏到这个程度。不，你最先的发现什么？结果是这么糟糕。不，最先你没有感觉，我也没感觉，只是一个好奇，只是一个所谓的欲望，只是分别三恶树的果子坏在哪里？不是坏在那个三恶树的果子，是坏在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神可不可以选另外一棵树啊？跟他说不要吃，我相信可以，特别这么多棵，只是选这棵树有他的理由在里面。因为人希望眼睛明亮，好像有神的旨意。贪心为什么要选贪心啊？因为贪心是万恶之根，有没有听过这个？所以抓住这个，神也可以抓住，保罗可以用别的东西啊来做例子，神也可以说别的树做例子，不过基本上不是外面这种，是里面的东西。到底你的 desire， 所以用这句话最后的结论，今年是走过来，我还是感谢主。我其实我还不明白这事情，不过那天周牧师提了一下，我才比较知道。不，我说在这个生日的时候，人家说你要讲讲你的这个底下你的这个同工啊，你跟他这么久，你知道他老板有什么好处？他想了半天以后，他说：“我觉得欧姆斯是一个蛮满足的人。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他提了以后，我说：“真的吗？是什么？”哦，因为他这个也不要，他那个也不要，所以我就说我真是这么怪吗？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我觉得很怪，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够了解，甚至不见得每个人赞同。不过我只是说，如果你要跟我讲的话，因为我认为神是我最大的满足，也只有在主里面才能够真正的满足我的 desire。 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为这个感谢主。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第一个我要谈的，我们里面有个东西叫 desire， 这 desire 是我们生活的动力。我们有目标有方向，但是我们有个动力，就是再好的目标方向神给我们，如果没有动力我们走不上去，或再好的这个提醒如果没有个 动力这个动机的话，我们还是会在提醒当还是会犯错。我们需要有个动力，这个动力叫 desire。 这个动力你说是好奇啊，自由意志啊，看你怎么说都可以。但这个动力有一样是需要被创造我们的神来做掌管的，你那个要交给他。所以每样事情都考验我们的动机。我们感谢主，每一次都有这个考验，但每一次当你在考验当中所谓的得胜好了，或是胜过有，都只在一个原因，因为你以神为你的满足。如果你没有找到神，你永远还是在这个贪的里面。真的，欲望本身没有错，过头了就是错，贪不该贪的，贪不需要贪的，要不需要那就错。所以你需要神成为你的满足，好叫你可以安心的活在他为你画的那样范围的里面。不用担心有一天事情再有另外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需要很大，你还是说神你是我的满足。所以就带出一个诗篇二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一起来祷告，来感谢我们的主。哦，我的主，我的神，我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献上所成就主，愿主你帮助我，愿帮助成就你心，愿你帮助活在心的里面，愿你继续带领我，让我活在与你面对面，哦，与你同行当中。因为你是我的喜乐，是我满，我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赞美，赞美。有感动可以到我们做回应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显明你的同在。主，我们定义预备我们自己得着你的同在，好像我们真正追你靠近你的时候，不仅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更多的活出你的心意来。在同在当中，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不管我们的思想意念被你改变，更是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在同在当中，我们越来越明白一件事情，主啊，你是我们唯一的喜乐跟满足。主，我们把自己交给你，把今天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就继续引领我们，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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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